最近中国网民盛传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并且引起中国和加拿大长期外交纷争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中国官方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有关传闻一开始保持沉默，不证实，不否认，不评论，可是后来又辟谣，赖昌星在中国再成为敏感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传闻传了将近一整天之后，9月9日北京时间晚上将近9点，官方的新京报发表一条简短的辟谣性新闻。这条新闻说，近日有消息称，福建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2018年9月6日心肌梗塞去世。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赖昌星仍在服刑，该消息不实。该部门表示，谣言系微博一博主博发发酵，涉事博主现在已经公开发布道歉消息致歉。新京报没有透露那个所谓的相关部门究竟是哪个部门，也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的新闻背景，解释福建远华走私案大致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自从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禁文越来越多，超敏感新闻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几天里，所谓的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的传闻以及官方的否认是最新的一个超敏感新闻的案例。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核心和最高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对赖昌星案十分敏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在福建发案，并弄出涉及金额830多亿元人民币的所谓特大走私案的时段，恰巧跟习近平在福建任职并获得升迁的时段重合。据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2017年10月25日正式发表的习近平简历，在那个时段，习近平在中共福建机构和军队升迁的时间线是1990年至1993年任中共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3至1995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5年至1996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至199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9年至2000年任中共福建省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共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从新华社发表的上述的习近平履历来看，习近平当时是在福建，是中共党政军职务三轨并进升迁。这种情况导致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发生后，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评论家发出质疑，尤其是在习近平步步升迁，最终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有更多的人提出了质疑。观察家和评论家提出的质疑主要是两点：赖昌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的走私，主要是依赖在福建省政府系统，尤其是在福建的中国军队系统得到的保护， 他甚至可以调遣军队的船只为他的大规模走私活动服务。习近平当时为中共福建大员，福建省政府和驻军要人，对此是否知情？是否进行过制止或抗拒？截至目前，对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提出的上述质疑，习近平以及习近平所掌控的宣传班子保持沉默。对习近平持批评态度的人表示，这种质疑显然令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十分为难。截至目前，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没有向中国公众展示或宣传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对他身边发生的超大规模走私案表示过反对的记录或证明。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也没有说习近平对那超大规模走私案不知情。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及其班子之所以没有说习近平对那个超大的走私案子不知情，是因为如此说就等于是承认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严重失职。自赖昌星为主角的远华特大走私案案发以来，尤其是习近平登上大位以来，赖昌星与习近平的纠葛在中国成为超级敏感的话题，不但中国的媒体绝对不能碰触，一般的中国网民有意无意地碰触了这个话题，便会立即遭到封杀。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以及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一开始就指出，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1999年案发，跟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提携人江泽民在中共高层进行的权力斗争有关。江泽民要利用远华案来肃清他在中共党内的敌手。在案发之后，赖昌星设法逃出中国大陆，最终逃往加拿大。中国随后跟加拿大进行了10多年的外交拉锯战，加拿大拒绝批准赖昌星的庇护申请，也长期拒绝接受中国的要求引渡赖昌星。加拿大政府以私下和公开的多种方式表示，中国司法不符合国际规范，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很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加拿大基于人道主义和自己的法律，不能引渡赖昌星。最后，据信中国政府最高层向加拿大做出明确的保证，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会受到公平和公开的审判，不会被判处死刑。2011年7月23日，加拿大方面将赖昌星押送到中国北京，赖昌星在北京机场当场被逮捕。2012年2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赖昌星已经在厦门被正式起诉，罪名是涉嫌走私行贿犯罪。2012年5月18日上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判，法院认为就赖昌星走私犯罪、普通货物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行贿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自赖昌星回中国之后，乃至回中国之前，许多人就断定赖昌星一定会死在狱中。在赖昌星死亡消息传来之际，中国网民当中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赖昌星在漳州监狱刚刚吃过午饭，狱警说，老赖，你知道汽油现在多少钱了？8块多了。老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年老子玩石油的时候，国际油价每桶$140，国内也只是卖$2一升啊。现在国际油价每桶跌到了$46，他们居然卖到了$8。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了。突然，赖长兴不说话，呆呆地仰望天空，似有所悟，然后缓缓自言自语道：他们如此心狠手辣，看来我的命也不长了。哎，果然。这是赖长兴死亡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网民当中流传的一个段子。与此同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赖长兴之所以性命难保，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报纸2016年8月报道，赖长兴的家人声言，他家的许多合法财产被非法剥夺，可能被非法侵吞，并要求追查。赖长兴家属向当局提出的质问包括：一块有买卖合同、国土局已经备案的私人土地，是如何变成国有土地再重新拍卖的？天泉山庄 A 块地已经是付清款项，属于私人的土地，如何变成国有土地重新拍卖？以及一套天泉山庄的别墅是如何变更为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的？同安影视城原属私人产业，怎么就变成了同安市政府经营的产业？而涉及以上所涉及的土地，为何没有卷宗记录在案？中共当局至今对赖长兴家属的这些质问没有做出回应。赖长兴的死讯传闻之所以在当今中国能够迅速传开，并被许多人信以为真，是因为中共当局感到麻烦的人方便的病死，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一景。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中国东北企业家一度跟习近平争夺权位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金主徐明，2015年12月4日在狱中死亡，得年44岁。据说他也是死于心脏病。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评论家刘晓波，在世界各国要求他释放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声中，在中共的羁押下突然病情恶化并迅速死亡，死于肝癌，得年61岁。各位听众，在此之前，中共监狱中盛传中共官方所宣布的离奇死亡，其中包括有人喝凉开水死亡，有人玩躲猫猫游戏死亡，有人做早操死亡。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